请大家起立，我哋一齐读经。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7:15-26，我哋一齐读。从父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众众人所邀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带了来，正在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二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剔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清楚。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晨。
假设我们今天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
假设我们每一位都是一间公司的董事会的会员。
大家在一起讨论呢，要聘请一位 CEO。
大家都一起去讨论要请一位的 CEO。
我们手上有三个人选。
我们手上有三个人选。
他们的能力都很强。
他们的能力都很强。
但是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却非常的不同。
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的表现却是非常的不同。
第一个人呢，他非常相信占卜和算命。
第一个人他非常相信占卜和算命。
他有两个情妇。
他有两个情妇。
每天呢是烟不离手。
每一天都是烟不离手。
并且喜欢喝酒。
并且喜欢喝酒。
第二个人呢是个夜猫子。
第二个呢是一个夜猫子。
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
夜晚唔瞓觉嘅，朝早就唔肯起身。
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吸过鸦片。
喺读大学嘅时候，仲曾经食过鸦片添。
另外，他每天晚上都要喝一大瓶的白兰地才能睡觉。
因为每一晚佢都要饮一大瓶嘅白兰地先去瞓觉。
那么第三个人呢，是一位战斗英雄。
第三位咧就系曾经系一位战斗嘅英雄。
而且是一位素食者。
而且系一位素食者。
他从来不抽烟。
佢从来都唔食烟。
偶尔呢会喝一点啤酒，
偶然呢他会喝一些啤酒。
这三个人大家倾向于哪一位？
这三个人你大家会倾向请哪一位呢？
哪一位是最好的？
哪一位是最好呢？
有没有人说第一个或是第二个最好的？
有没有人会说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是最好呢？
其实很显然我们都觉得第三位是最好的。
其实很明显我们都会觉得第三个人是最好的。
事实上这三个人呢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历史上面真实的人物。
他们所担任的职位远远高过一个公司的 CEO。
他们所担当的职位远远高过一个公司的 CEO。
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领袖。
他们不单单是他们国家的领袖，
而且是当时影响整个世界的铁腕人物。
而且他们都是当时影响整个世界铁腕的人物。
第一个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第一个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第二个人是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第二个人就是英国的首相丘吉
尔。我们猜猜第三个人是谁？
我们猜一下第三个究竟是谁呢？
是纳粹德国的首相阿道夫希特勒。
而第三个就是纳粹德国的首相希特拉。
我想大多数人觉得不可思议，
大家都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三个人当中我们认为最好的那个人其实是最恶的，
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当中觉得最好的一位原来其实是最恶的呢？
我们常常对自己在选择的时候所释放出显出的那个判断力非常有信心，
我们成日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去选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力非常有信心，
但是之后呢却发现自己选择错了，
但是之后却发现自己选择错误，
可见我们每个人的判断力是非常靠不住的，
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判断力是非常之靠不住，
判断一个人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判断一个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即便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并且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即使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社会阅历有很多的经验，
看人仍然会走眼，
看人仍然会看漏眼，
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过一句话，
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们以外貌判断人，
他说你们以外貌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都是真的，
因为我不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不独自在这里，
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
真实准确的判断必须是从神而来的，
真实准确的判断必须要从神而来，
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不可能对另一个人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
一个有罪有限的人绝不可能去对一个另一个人作出一个很精准的判断，
我们常常是以貌取人，
我们成日都是以貌取人，
自以为是的去判断一个人，
自以为是地去判断一个人，
但无论怎样对人的误判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无论怎样如果你对人有一个误判其实都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对神的误判他要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但对神的误判对于我们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难以想象，
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
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
在神的圣约当中他得到了特别的恩典和启示，
在神的圣约当中他得到特别的恩典和启示，
然而他们对启示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有关弥赛亚的启示出现了误判，
然而他们对在这个启示当中最重要的启示关于弥赛亚的事情他们发生了一个产生了一个误判，
神的儿子耶稣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
从三十岁就向犹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
由三十岁开始就向犹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
要人悔改，
要人悔改，
仅仅三年半的时间，
仅仅三年半的时间，
他就被犹太人控告，
他就被犹太人控告，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事实上，当时的犹太人，
事实上当时犹太人，
他们仍然表面上遵循摩西的律法，
他们表面上仍然遵行摩西的律法，
仍然在金碧辉煌的圣殿里面献祭和敬拜，
仍然在金碧辉煌的圣殿里面去献祭和敬拜。
但是他们的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神，
其实他们的心其实已经远远离开了神。
在圣经当中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难时的情景，
在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难的时候的情景，
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的迷失，
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的迷失，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描述犹太人那一天的误判给犹太这个民族所带来的灾难有多大，
没有人可以很精确地去描述到犹太人当日的误判对犹太民族有影响有多大，
但是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痛苦是其他民族是不能相比的，
但是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痛苦是其他所有民族都不能够相比，
所幸的是神是信实的，
首先神是信实，
他没有抛弃这个民族，
他没有抛弃这个民族，
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警示，
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 警惕。
马太福音的第27章，他完整的记述了耶稣在受难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马太福音27章记载了耶稣受难那一日所发生的事情。
这一天极其重要，
那一日极其重要，
因为他彻底的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方向。
因为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和方向。
他也极大的影响了犹太这个民族，
亦都极大咁影响咗整个犹太民族。
这是真和假、善与恶、美和丑交战的一个最高峰。
呢个真同假、善同恶、美同丑争战嘅一个高峰。
它应验了神在伊甸园里边所预言的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的争战。
佢应验咗神喺伊甸园所嘅一个预言，女人嘅后裔同蛇嘅后裔嘅一个争战。
根据这个预言，女人的后裔耶稣被定是必然要发生的。
根据这个预言，耶稣女人的后裔被钉是必定发生。
因为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
因为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
但在这个事件当中，
在这个世界当中，
的确有人充当了错误的角色。
的确有人充当了错误的角色，
做了错误的选择，
做了错误的选择。
根据当时罗马帝国的授权，
根据当时罗马帝国的授权，
犹太省的巡抚他是有权利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释放一个囚犯。
犹太的巡抚可以在逾越节的期间去释放一个的囚犯，
目的是为了安抚这个宗教性极强的民族，
目的就是要去安抚这个宗教性极强的民族，
换取他们对罗马政权的顺服，
换取他们对罗马政府的顺服。
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就推出另外一个人叫做巴拉巴。
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就推出一个另外一个囚犯叫做巴拉巴。
他要他们在巴拉巴和耶稣之间选择一个人作为当年的特赦囚犯。
他要犹太人从巴拉巴和耶稣当中选择一个人到成为当时释特赦的一个囚犯。
巴拉巴是因为暴力反抗罗马政府而被捕的。
巴拉巴是一个用暴力反抗罗马政府而被捕的人。
他曾经杀过人。
他曾经杀过人。
巴拉巴这个词呢是由两个词构成的。
巴拉巴这个词其实是由两个词所组成。
一个是巴，一个是阿爸。
一个是巴，另一个是阿爸。
巴就是儿子的意思。
巴就是儿子的意思。
那么阿巴是亚兰语里边父亲的意思。
而阿巴就是亚兰文父亲的意思。
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讲希腊语的。
我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讲希腊语。
但是如果亚兰文的阿巴和希腊语的父亲放在一起的时候，
但如果亚兰文的阿巴和希腊文的父亲放叠在叠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专门指天父上帝的。
他是指专门是指天父上帝。
圣经里面主耶稣和保罗都曾经用过阿巴夫这个词。
圣经里面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曾经用过阿巴夫这个字。
就好像约拿的儿子彼得被称为巴约拿一样。
就好像约拿的儿子彼得被称为巴约拿一样。
巴拉巴只是一个称号。
巴拉巴只是一个称号。
不是他真实的名字。
不是他真实的名字。
我们一定很好奇巴拉巴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们一定很好奇巴拉巴其实他真正叫什么名字。
在圣经的一些原始的版本当中的确提到这个人的名字。
在圣经一些原始的版本的确提到这个人的真正的名字。
我们中文的新译本其实就引用了这样的版本。
我们的中文新译本其实就引用了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
他称这个人叫做耶稣巴拉巴。
他称这个人叫做耶稣巴拉巴。
耶稣原文里面就是耶稣。
耶稣这个原文就是指耶稣。
比拉多在这个时候他给出了两个耶稣让犹太人去选择。
比拉多这个时候他给了两个耶稣给犹太人的选择。
他们一个是反抗罗马政府的勇士。
一个是反抗罗马政府的勇士。
以他的称谓巴拉巴暗喻自己就是天父的儿子。
以他的 称为巴拉巴，暗示 他自己就是天父的儿子。
而另一个是从拿撒勒来的木匠，
而另一个就是在拿撒勒来的木匠，
他自诩为是弥赛亚，
他自诩为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他是因为藐视罗马皇帝而被捕的，
他因为藐视罗马皇帝而被捕。
他不仅没有带领犹太人去反抗罗马政府的统治，
他不仅没有去带领犹太人去反抗罗马政府的统治，
他还要犹太人去顺服罗马政府，
他更加要犹太人去顺服这个罗马政府，
给他们纳税，
要给罗马纳税。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
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
你会选择哪一位？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这是相当令人迷惑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相当令人迷惑的问题。
那么这两个选择都叫做耶稣的人，
这两个都叫做耶稣的人，
两个救主，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两个救主，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犹太人不是不想得到救恩，
犹太人不是不想得到救恩，
相反他们对救恩有非常强烈的渴望，
相反他们对救恩有非常 强烈的渴望。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超过四百年，
因为当时的犹太民众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国家超过四百年，
其中有一短暂的时间相对是独立的，
其中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他们相对是独立，
但是他们很快被血腥的镇压，
但最很快他们就被血腥镇压了。
作为神的选民，
作为神的选民，
他们知道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救主，
他们知道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主，
将来必定是永远做王的那位弥赛亚，
将来必定是永远做王的弥赛亚。
他们等待的那是一个解放者，
他们等待的是一个解放者，
是带着大能大力的荣耀的君王，
是一个带着大能大力荣耀的君王。
因为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预言的，
因为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预言。
我看以赛亚书第九章，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九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经文他说，因有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的确，主耶稣借着许多的神迹奇事显出了他的大能，
的确主耶稣藉着很多神迹奇事显出了大能，
他也宣告自己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
他也都宣告自己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
当他最后一次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他再一次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居民像欢迎君王一样的欢迎他，
耶路撒冷的居民好像欢迎君王一样去欢迎他，
他们以为耶稣会用自己的大能来使得罗马政府离开犹太，使得犹大这个地区从罗马的统治之下被解放出来，
他们以为耶稣会用他自己的大能去将罗马政府从他们所住的地方赶走，
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地上的弥赛亚的国度，
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地上弥赛亚的国度。
其实他们并不明白，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明白，
神拯救世人的办法是要弥赛亚替人去死，
神拯救世人的办法就是要弥赛亚代替世人去死，
以至于使得信靠他的人逃离神的审判，
以至到信靠他的人可以逃离神的审判。
主耶稣是要把神的国建立在人的心里，
主耶稣是要将神的国建立在人的心里，
而不是建立在这个地上，
而不是建立在地上。
很可惜的是犹太人并不相信，
很可惜犹太人并不相信，
他们更不能接受一个有大能大力的人 不去攻击罗马政府。
他们更加不能够接受一个有大能大力的人不去攻击罗马政府，
却在圣殿里面赶走那些贩卖牲畜兑换银钱的自己的同胞，
却在圣殿里面去赶走那些贩卖牲畜换钱的那些的同胞，
甚至骂他们是贼，
甚至闹他们是贼。
所以这群曾经在路上高呼何塞纳赞美耶稣的人，最终背离了他。
所以这班曾经在这个路上面去高呼和撒勒去赞美神的犹太人，最终是背叛了
他们，弃绝了耶稣，
他们弃绝了耶稣，
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另一个耶稣，
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另一个耶稣，
那个叫巴拿巴的耶稣，
这个叫巴拿巴
的耶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在迷失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们看到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在迷失当中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然而他们的错误还在继续，
但是他们的错误仍然继续下去。
由于比拉多受了妻子的警告，所以在耶稣的事情上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由于比拉多受到他妻子的警告，所以他关于耶稣的事情上面
他
显得非常的谨慎，
他不敢轻易的触指耶稣，
他不敢轻易的触指耶稣。
所以在犹太人要求释放巴拉巴之后，他就问这些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要求释放巴拉巴之后，他就这样问犹太人，
他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巴拉巴就说，那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我们怎样办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在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他作了什么恶事，你们便他们便极力的呼喊着把他钉十字架。
如果说他们第一次选择是因为真假难辨而选错了，
如果第一次选择是因为真假难辨而选错，
那么他们第二次的选择是明显带着恶意的。
这样第二次的选择他们明显是带着恶意，
他们在善与恶之间他选择了恶，
他们在善与恶之间他选择了恶，
他们竟然执意的要杀害耶稣，
他们竟然要执意杀害耶稣。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竟然胁迫比拉多，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竟然去逼比拉多。
他们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他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凡自称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
祭司长甚至喊出来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祭司长甚至去呼喊去说除了凯撒之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王。
他们不惜在言语上亵渎神，
他们不单止在言语上亵渎神，
弃绝神的权柄，
弃绝了神的权柄。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他们，
犹太人的领袖们唆使众人要求比拉多残害耶稣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
犹太人为什么要去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嫉妒。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着嫉妒而作恶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嫉妒而作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创世纪当中，
在创世纪当中，
该隐因着神喜悦亚伯的祭物而嫉妒亚伯，
该隐因为喜悦，因为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他就嫉妒亚伯，
进而亲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跟着他就亲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以色列的十个儿子因着嫉妒父亲偏爱弟弟约瑟，
以色列 的十个兄弟他们因为嫉妒他的父亲偏爱他们的弟弟约瑟，
竟然合伙把他的弟弟给卖掉了，
竟然合伙要将他们的弟弟卖了去。
以色列王扫罗因着妇女们在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嫉妒大卫。
以色列的王扫罗因为这些妇女这样说，他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于是他就嫉妒，
并且想方设法的要害大卫，
并且他们要想办法去要想办法害大卫。
这样的故事绝不是仅仅在圣经里面才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不单单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网上 Google 一下“嫉妒杀人”这四个字，
如果在网上面去 Google“ 嫉妒杀人”这四个字，
能有多少的结果出来？
究竟有几多结果出来呢？你知不知？
我试了一下，有六百多万。
我试过一次，跟住结果有六百几万条。
里面的案例多得不可胜数。
里面的案例多到不可胜数。
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几个案例是。
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几个案例是。
大陆在开放二胎之后，有一些曾经是父母宝贝心肝的孩子，竟然因着嫉妒杀害了他们二胎生的弟弟或者妹妹。
在大陆开放了可以生第二胎之后，有一些曾经是父母的心肝宝贝 的孩子，因为嫉妒他们的弟弟或者妹妹的时候，他们竟然亲手杀了他们。
箴言说，愤怒是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
箴言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
的确，嫉妒是败坏的人性当中最难以抵挡的一个原罪。
的确，嫉妒是败坏人性当中最难抵挡的一种的原罪。
因为它是在人心灵深处的败坏。
因为它是在人的心的深处产生的一种的败坏。
圣经把它描述为骨中的朽烂。
圣经将它描述为骨中的朽烂。
想象一下，骨头里面如果是朽烂了，会是什么样一个光景？
你可以想象，如果骨头里面有朽烂的时候，会怎样的光景？
它是隐藏的致命的腐烂。
它是隐藏，但是致命，是致命的一些的腐烂。
而且是难以治愈和根除的。
而且是难以治愈和根除。
主耶稣深爱着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百姓。
主耶稣深爱着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百姓。
但他知道这些因着嫉妒而背离真道的人不会相信他的福音。
但当他知道那些因嫉妒而背弃真道的人，他们不会相信福音的时候，
并且一定会加害他，
并且会去加害他的时候，
所以他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哭泣。
所以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到这个耶路撒冷而哀哭。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主耶稣的心里非常的悲痛。
主耶稣的心非常悲痛，
因为他知道这些应着景象的犹太人是不肯改悔的。
因为知道这些硬着景象的犹太人是不会悔改，
而且灾难必将不可避免的临到耶路撒冷，
而且灾难必无可避免的去临到耶路撒冷。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记载，
所以在路加福音嗰个记载，
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城就为城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但现在这事在你面前，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日时期。”
这个记载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在他哀哭，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是嫉妒，是罪，让这些犹太人弃善从恶，执意要流异人的血。
就是因为嫉妒，令到这班犹太人去执意要去弃善从恶，将执意要流人的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姐妹，
请我们不要站在审判者的立场上来看犹太人所行的恶。
请我们不要站在一个审判者的立场去看这班犹太人所做的恶。
其实我们的内心并不比这些犹太人更加良善。
其实我们内心并不比这些犹太人更加良善。
我们有谁说过没有嫉妒过别人？
我们有没有谁可以说我们没试过嫉妒别人呢？
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
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
弃善从恶是一个罪人的本性。
弃善从恶是罪人的本性。
使徒保罗这样记述他描述他自己。
使徒保罗曾经这样描述自己，
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由此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要去做。
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圣洁的神面前被定罪。
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圣洁的神面前被定罪，
没有人可以逃脱，
没有人可以逃脱。
我们如今可以蒙恩得救，绝不是因为我们比当初那些犹太人更好。
我们现在可以蒙恩得救，绝不是因为我们比当时的犹太人更加好，
而是因为神怜悯我们，
而是因为神的怜悯，
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
以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
这点是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的，
这一点我们时刻都不应该忘记。
那些个犹太人在做了两次错误的选择之后，事态的发展似乎让巡抚比拉多也感到非常恐惧。
当这班犹太人做了两次错误选择之后，当时的事态发展令到当时这个巡抚比拉多都觉得非常的恐惧。
况且他拿不出一点证据来证明耶稣是有罪的，
况且他拿不出任何的证据证明耶稣是有罪。
我们看圣经的记载，
我们看圣经记载，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比拉多见到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显然这些人看出来比拉多要推卸罪责，
很明显比拉多是想推卸这些罪责。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竟然站出来做了一个极其丑陋的宣告。
为了达到目的，犹太人竟然作出一个非常丑陋的选择，
他们要把流人血的罪归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身上。
他们要将流人血的罪归到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身上。
比拉多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比拉多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而且他对犹太人的信仰非常的不屑，
而且他对犹太人的信仰非常之不屑，
而且对犹太人并不友善，
而且他对犹太人并不友善。
但是在那个时刻，
在那一刻，
他不敢承担流耶稣血的罪，
他不敢承担流耶稣血的罪。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觉，应该告诉犹太人这件事情很大。
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对犹太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觉。
可惜这没有引起犹太人的警觉。
但是他这样说没有引起犹太人的警觉。
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有多么大的影响。
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对这个民族有多大的影响。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
就在当日同一日的早一点的时间，
有一个人曾经因着耶稣的血走上了悲惨的结局。
有一个人曾经因为耶稣的血走上一个悲惨结局。
他就是犹大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犹大。
他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
我们看经文里面怎么说，在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被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耶稣就把那银钱，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犹太人都知道，在神的眼里面，血是生命中最宝贵的。
犹太人都知道，血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并且人的血带着上帝的印记，
因为人的血代表上帝的印记。
神说过，流人血他必讨他的罪债。
因为神讲过，如果流人血的，他必讨他的罪债。
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第六节，
创世纪九章五节六节，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圣经话，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
所以祭司长和长老拒绝为犹大承担卖人血的罪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祭司长和这些长老拒绝为犹大承担卖人血的罪是情理之中。
但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竟然愿意承担流人血的罪。
但是难以想象的就是，他们在这一刻竟然愿意承担流人血的罪。
而这个人正是犹大所卖的那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犹大所卖的那个人。
卖人血的罪他们不愿意承担。
卖人血的罪他们不愿意承担。
流人血的罪他们愿意承担。
流人血的罪他们愿意承担。
而且愿意宣告要他们的子孙一起来承担。
而且宣告要让他的子孙一起去承担。
这其中有什么样的逻辑，真是非常难以理解。
究竟有什么逻辑，其实真的很难以理解。
神对流人血的咒诅，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不会不知道。
神对这个流人血的咒诅，那班祭司长和长老他们绝对不会不知道。
因为是那么的清楚。
因为是很清楚的。
可见弃绝了神又被罪所捆绑的人是没有理性的。
可见这个弃绝了神又被罪捆绑的人是失去了理性。
他们的心灵被扭曲了。
他们的心是被扭曲。
在那一时刻，他们已经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
了。在那一刻，他们已经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
就在那一天，他们在三个选择的面前离弃了真善美，选择了是假恶丑。
就在那一天，他们在三个选择面前去离弃了真善美，他们选择了假恶和丑。
我们也必须清楚，主导这件事情的是以祭司长和长老们为首的犹太的领袖。
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主导这件事情的其实是那班祭司长和那班的长老，那班犹太的领袖，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
但他们的行为却给整个犹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他们的行为却为这个整个犹太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之后的2000年，犹太人几乎没有摆脱流血和被杀戮的命运。
之后的2000年，犹太民族基本是没有一力都摆脱不到被杀和流血的经历。
从公元70年开始，
从公元70年开始，
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就以平息暴乱为名攻陷了耶路撒冷。
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就用这个平息暴乱为名去 攻陷咗呢个耶路撒冷，
并且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并且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那么有上百万人死于非命，
有上百万嘅人去死于非命，
活着的犹太人通通被赶出犹大地，
活着嘅犹太人通通都被赶走，离开犹大呢个地方。
从此犹太人便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家园，
从此犹太人就失去咗佢哋自己家园。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到咗中世纪嘅时候，
十字军发动对穆斯林的宗教战争，
十字军发起对穆斯林嘅宗教战争，
却无端的杀戮犹太人，
却无端嘅杀戮咗好多犹太人。
那么在1881年的时候，俄国的沙皇被刺，
1881年嘅时候，俄国嘅沙皇被刺，
在俄国掀起了反犹太主义的运动，
响呢个俄国掀起咗一个反犹太嘅运动。
又有上百万的犹太人被杀，
又有上百万嘅犹太人被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沙皇曾经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来屠杀犹太人，并且驱赶他们离开俄国。
沙皇曾经用机关枪同手榴弹去屠杀犹太人，驱赶佢离开佢哋嘅国家。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纳粹德国更是用惨绝人寰的方式来屠杀犹太人。
纳粹嘅德军更加用一啲惨绝人寰嘅方法去屠杀犹太人。
在整个欧洲900万犹太人当中，竟然有600万被他们屠杀。
在欧洲900万的犹太人，竟然有600万是被屠杀。
直到现在，全世界犹太人的人口也还只有1000多万。
直到而家，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这个人口大概有1000多万。
刚刚恢复到二战之前犹太人的人口数量。
刚刚去恢复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的数量。
比中国的一个一线的大城市的总人口还要少，
比中国一个一线的大城市的总人口还要少。
犹太人的悲剧一方面是由于当初他们离弃了神，
犹太人的悲剧一方面因为当初他们离弃了神，
另一方面的确是有人以此为借口来迫害犹太人，进而掠夺他们的财富。
另一方面就是有很多人因为用这个为藉口 去攻击犹太人，迫害他们，掳掠他们的财富，
宣泄他们对犹太人的嫉妒和仇恨，
宣泄他们对犹太人的嫉妒和仇恨。
无论是十字军、沙皇俄国还是希特勒都是如此，
无论是十字军、沙皇俄国和希特拉都是一样，
他们没有一个代表正义，
没有一个代表正义。
所幸的是，尽管犹太民族受尽了苦难，
尽管呢这个犹太民族受住好多嘅苦难，
神却没有离弃他们，
神却冇离弃佢哋，
并使他们智慧充足，
并使佢哋智慧充足。
他们在全世界的总人口比例只有0.3%，
佢哋喺全世界总人口嘅比例只有0.3%。
1000个人当中只有3个犹太人，
1000个人当中只有3个系犹太人。
但是他们却是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族群。
但系佢哋却系最富有、最有智慧嘅一个民族。
有人说美国的财富是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有人话美国嘅财富其实好多都去咗犹太人嘅口袋。
就着智慧来讲，
就住智慧嚟讲，
在所有诺贝尔获奖的人当中，犹太人占17%。
在所有的诺贝尔的得奖者当中，犹太人的占了17%。
也就是说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
就是说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
这些当初神的选民，
这些当初神的选民，
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仍然没有被灭绝，
经过了2000多年的颠沛流离，他们都仍然没有被灭绝，
甚至没有放弃他们传统的信仰，
甚至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传统的信仰。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而且公义的，
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和公义的。
摩西在旷野里面曾经对犹太人说，
摩西曾经在旷野这样跟犹太人说，
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 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总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基督徒作为新约时期神的选民，
基督徒作为新约时期神的选民，
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相比，
同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相比，
我们更加了解神的救恩，
可以更加了解神的救恩，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恩得救了，
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得救。
我们同样需要明白的是，
我们同样需要明白的是，
我们也会做错误的选择，
我们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
我们也会犯罪，
我们仍然会犯罪，
背离神的心意，
背离了神，
甚至会惹动神的怒气，
甚至惹动神的怒气，
以至于受苦被神管教，
以致受苦被神管教。
但我们确信神不会丢弃我们，
但神却是不会丢弃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出来的，
因为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出来的。
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心的悔改，
只要我们在神面前真心悔改，
他总是会因着耶稣的缘故而赦免我们，
他总是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
大卫在诗篇当中这样描述神的公义和慈爱，
大卫诗篇这样描述神的公义和慈爱，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称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一世，一许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歌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喜欢呼。
要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能保守，
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神的恩典里面蒙保守，
跟从主耶稣在凡事上信靠他，顺服他，
唯有跟从主耶稣凡事上信靠他，遵从他，
选择他指给我们的道路，
选择他给我们的道路，
我们才会避免许多不该承受的苦难，
我们才会避免到很多不该承受的苦难，
因为我们会犯错，但神的选择永远都不会错，
因为我们会犯错，但神的选择永远都不会错。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那一重要的时刻，
主，我们感谢你2000年前你一个重要的时刻，
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在最终的迷失有多么的可怕，
你让我们人看见在我们在罪里面迷失，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尽管我们在这些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
即使我们这些在主里面蒙恩得救的人
还能够还可能犯罪，
仍然是会犯罪，
还可能背离你的心意，
仍然是会背离你的心意，
但我们相信你，
但我相信
会保守我们，
你会保守我们，
来拯救我们，
你会拯救我们。
求主让我们以犹太人当初的迷思作为我们的警戒，
求主你让犹太人当初的迷失作为我们的警戒，
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
真正让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你垂听我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谢谢。